道的题目是利用神，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列王记上第十四章第一到第三节。我们再次的翻到列王记上第十四章，我们一同读第一到第三节。来，列王记上第十四章第一节，那时耶罗伯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耶罗伯安对他的妻说，你可以起来假装使人不知道你是耶罗伯安的妻，往示罗去，在那里有先知亚西亚，他曾告诉我说，你必做这名的王，现在你要带十个饼与几个薄饼和一瓶蜜去见他，他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将以下的时间交给小峰长老。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刚才我们在起因经文的时候，我们已经读了好几段的经文，从列王记上十一章我们一直到十四章，里面都是牵涉到这个人物叫做耶罗伯安。这个人物我们开始起因经文读的时候呢，是提到说耶罗伯安他开始来背叛所罗门，但是呢在这段经文之前的不久呢，其实是记载着以色列国非常辉煌的一段历史。那段历史是什么呢？是这位所罗门王，这位在人类历史上算得上是最有智慧聪明的这位王，在他的父亲大卫为他平定了整个王国之后呢，他向上帝祈求智慧。我想弟兄姐妹对 这段经文是非常耳熟能详的。他年幼当上了以色列王，然后呢他谦卑地向耶和华上帝祈求。他祈求什么呢？他祈求上帝给他智慧，让他能够管理这么多的民。然后呢耶和华上帝就非常喜悦他的祈求，然后呢答应他，赐给他智慧跟聪明，然后呢使他在国里面得以不断的兴隆跟发展。所以呢在上帝的祝福之下，这位所罗门王他好好的经营着这个国家，使整个以色列国的话呢非常的繁荣昌盛，在经济在军事在民地位上都非常非常的繁荣和昌盛。而这位以色列王所罗门呢，因着他的智慧名声传扬到远处，甚至有一位南方的女王都因着他的名声特别的跑到以色列的来要瞻仰，要来听这位王他所说的话，而且呢还夸赞耶和华上帝说，能够在所罗门王的殿里能够听到他的教训跟教导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可是呢好景却不长，这位所罗门王的话在他荣耀到了鼎盛的时候呢，他渐渐的开始衰败。为什么呢？因为他娶了许多的外邦的妃嫔，他没有遵照耶和华上帝的吩咐跟教导，不可以娶外邦的女子为妻。但是呢他娶了700多个妃嫔，他的加在一起，然后呢在年老的时候呢，他也随从这些外邦的妃嫔，随从他们的诱惑去敬拜去侍奉那些偶像，以至于他得罪了耶和华上帝。他慢慢的在年老的时候他犯罪了，他背离了上帝。这个时候上帝的惩罚就来到他的面前，说因为你没有好好的遵从你的父大卫一生效法我的样子而背离了上帝，所以呢上帝将要惩罚这个国。怎么样惩罚呢？上帝说他要将十个支派把它分离出去，赐给别人来管理，而剩给所罗门王的就是还有大卫的国度的就是剩下这个犹大支派还有便雅悯支派在这里。所以呢我们刚才起因经文开始读到的地方呢，就是当所罗门王开始不断的去面对着外忧内患的时候的这个场景。外患呢这个时候所罗门王他圣经中提到说，有以东人兴起， 由亚拉人的王利逊兴起来不断的去侵扰攻击以色列国，然后内忧呢就提到这一位耶罗波安，他也开始伸手来攻击王。所以呢，我们在读到11章26节《列王记上》的时候呢，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位耶罗波安的话呢，他是何许人物？在11章26节告诉我们说，这位耶罗波安他本是所罗门的臣仆，然后呢，他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然后呢，在28节提到说，这位耶罗波安呢，他是大有才能，然后他是做事情非常的殷勤，所以呢，所罗门王很赏识他，然后呢，让他监管约瑟家一切的工程，成为这些工程的这些很大的一个工程团队的一个领头人，一个领袖。接下来看到说，这位先知亚西亚他来找到耶罗波安，然后呢向他预言一切将要发生的事情。圣经中特别提到说，当这位先知亚西亚和耶罗波安他们两个人别无他人，这两个人的时候呢，这位先知他将自己穿的一件新衣把它撕成12片，然后呢拿了10片给耶罗波安，告诉他说，上帝将会把10个支派给你，让你来管理他们。然后是这位先知亚西亚也告诉耶罗波安说，是什么原因呢？原因的话是因为所罗门他离弃了上帝，也告诉耶罗波安这件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将会发生在所罗门的儿子执政的时候。然后耶罗波安也说，上帝要你自己照着你心里一切所愿意的做王来治理以色列，并且与耶罗波安立约，要耶罗波安也能够效法大卫王一样，能够好好的来尽心诚实的侍奉上帝，这样上帝也会坚固耶罗波安的家。所以我们刚才就读到这边，接下来的话呢，耶罗波安的话马上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罗波安他马上就做了件什么事情呢？他就举手要来攻击所罗门王，然后呢，所罗门王的反应呢，就是想要去杀耶罗波安。当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好像似曾相识，好像历史的话，这个轨迹不断的在重复发生。似曾相识是什么事情呢？在不久之前，在两任王朝之前的时候呢，是发生的是这位扫罗王，第一位以色列王扫罗王和逼迫大卫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在接下来读到这些圣经，读到耶罗波安的时候呢，我们将他与大卫他所行所做的事情相对比的话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位所罗门这位耶罗波安的话呢，他是何许人物。第一个话呢，我们刚才特意强调，圣经记载说，当亚西亚先知他预言耶罗波安要得国的时候呢，特意提到说两个人别无他人，什么意思呢？这件事情亚西亚知，耶罗波安知，上帝知，没有人知道了。但是呢，为什么他所罗门马上就要去杀耶罗波安了呢？我想可能是耶罗波安他听到先知的预言以后，他马上就迫不及待的四处去宣扬说，哎呀，先知跟我说我将要会成为以色列的新王，有10个支派会归在我的名下。而大卫王呢，他在年幼很小的时候被高的时候呢，他却一直是非常的谦虚，非常的等待，然后呢是等待着上帝的时间，他并没有任何特别的行为。然后呢，当耶罗波安他听到先知亚西亚他的预言的时候呢，他马上就开始举手要来攻击所罗门王，这位仍旧在执政的这位王，这位上帝自己所拣选的这位王。而大卫王呢，我们从圣经中读到说，大卫王他是如此一位敬畏的人，他敬畏主，甚至呢他也敬畏主的受膏者。当两次扫罗落在大卫的手中，大卫的手下的兵丁说，我们趁这个机会把这个逼迫你的人给杀掉吧。大卫怎么说？他说，我们杀害上帝的受膏者岂是无罪呢？ 他非常的认识到扫罗尽管他有他许多的瑕疵，他在逼迫大卫，但是他非常非常的清楚的认识到扫罗王也是大卫，也是耶和华上帝所高所立的那一位，他绝对不可以来迫害来伤害这位扫罗王。所以呢，他是通过他的表达，他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王是如何一位敬畏主的一位王。这也是为什么圣经中在一切的王当中始终把大卫王作为一位行诚实孝行正事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这一位王的典范。而当这位耶罗伯安他去举手攻击王的时候呢，当然时间还不到，因为上帝的时间本来就没有到，所以呢他受到所罗门王的逼迫追杀，然后呢他就逃到了埃及。然后他逃到埃及，他在做什么呢？从圣经中的字眼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说他每一天每一天在掐着指头算日子，等等等等什么呢？要等所罗门王死去的那一天，他会再回来做他要做的事情。接下来的话，我们跳过了一段经文，在启示经文当中我们没有读的是什么呢？是接下来就是说这个以色列国分裂的那件事件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所罗门王他死了，他的儿子罗伯安执政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有背叛的心。其实不单单是耶罗伯安，以色列人他们也开始有了背叛的心。以色列人的话呢，他们就布了一个局，什么局呢？他们在事件的地方，他们在事件聚集。事件的话是在以法莲的一个城，南方是犹大，在上面的话是便雅悯，在上面是以法莲。然后呢，这些以色列民的话呢，他们在事件聚集在一起。然后呢，他们没有在所罗门王死去的时候，他们跑去耶路撒冷去来邀请来尊崇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做王，而是把罗伯安邀请到他们这边来说，我们要请你做王，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你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受了太多的苦功，受了太重的恶，我请求你能够减免一点我们的苦的恶。这段故事的话呢，我们想读到圣经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熟悉。这位罗伯安的话呢，他回去了以后，他就开始去寻求意见。他先寻求他父亲手下的那些老臣们的意见。这些老臣的话呢，他们是确实是在政治领台上是常胜的执政的有经验的人，他们就忠告年轻的罗伯安说，你要以好言相待这些民，你要好好的谦卑来服侍他们，他们才能够会来尊崇你。但是呢，这位罗伯安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接下来又去找他从小的同伴那些朋友问他们的意见，结果呢这些同伴的意见呢，他们叫做狐朋狗友，人以类聚。所以呢，他们知道这位罗伯安的话呢是一位心里面高傲的无知的一个人，所以呢他们也说，我们为什么要向以色列人妥协呢？我们应该要用更严厉的话语来回答这些老百姓，他们竟然敢造反。然后呢怎么办呢？你要回答他们说，我要用更严厉的方式来对待你们，使你们在我的管辖之内。结果呢，这位罗伯安的话呢，他做了什么选择？他没有选择那些老臣的忠言，他喜欢选择那些让他听起来很顺耳，他很喜欢听的那些傲慢的话。然后呢，就第三天来回答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的话呢，他们当中已经把耶罗伯安请回来了，做他们的领袖。然后呢，我们读到圣经中说，罗伯安怎么说？他说，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要粗，我父亲用鞭子鞭打你们，我要用蝎子来鞭打你们。哇，他说出这么残酷的一句话，对他的父亲也是非常非常的不敬重的一句话，来这样回答以色列人。结果呢，以色列人听到这样的话语以后，一句话说的合适不合适，可能就真的会造成一个国家的分裂。 以色列人的话听到这些话以后，他们就开始明白的要造反。他们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我们还是各回各家去吧。所以这就这样一件事情导致以色列人他们就分开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位罗伯安他没有听从老臣的建议，他所做的事情这一切也是乃是出自耶和华上帝，因为上帝他已经告诉了所罗门他的惩罚会临到他的身上。而当以色列人他们说出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这一句非常非常没有人情味，非常非常的背弃的一句话的时候呢，我们也回想到之前同样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是怎么样对大卫说的。当扫罗王他死了，然后扫罗王他的儿子接任以后也死了以后呢，整个以色列民好像又没有王了。这些以色列民的话呢，他们就跑到大卫王的面前，怎么说呢？哦，我们原本是骨肉，耶和华上帝也曾经应许你说你必会牧养我的民做以色列的君，请你回来吧，做我们的王。同样的是以色列人，他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明明知道耶和华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说要在大卫的后裔当中立王，坚定他的国位。但是呢，当他们遇到不同的政治情况的时候呢，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大卫，也可以随心所欲的去抛弃他的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所以呢，就这样，以色列人他们就以色列国就这样分开了，分成南国跟北国。然后以色列人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确实也是在完全的利用上帝，他们只是想要自己的心愿成全。最初是没有王治理以色列国的，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看到周边的国家都有王带领他们征战保护他们，他们也向上帝祈求说我们也要一个王。结果呢，上帝让他们选中了这个扫罗，然后呢，最后上帝又选立了合他心意的大卫王。最后他们还是背弃了大卫的家。其实他们背弃的不单单只是大卫的家，他们背弃的也是耶和华上帝他自己的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生命的光景也是如此的惨淡。好，接下来的话呢，耶罗伯安的话就开始真正成为以色列的王了。然后呢，他会怎么样用怎么样的心来治理这个以色列国呢？圣经中给我们看到说，他一开始执政的时候，他没有好好的去下定心意，怎么样去遵从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给他的约。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是什么呢？他第一个，他很担心。他担心什么呢？他担心这个新拿到的这个十个支派成立的这个国家民心不定，国位不稳。然后呢，他担心自己这个篡位者好像是一个篡位者一样的，很快会被别人倾覆，自己会被杀掉。然后呢，从中我们也看到说，他非常的没有信心。上帝已经应许了他要将这个十个支派让他管理，而且上帝与他立约说你要好好的效法大卫王来遵从侍奉，你就能够，上帝也会坚定你的家。但是呢，他却没有任何的信心，他不相信上帝的应许，或者是说他接受上帝的应许呢，但是呢，他还要选择自己的手段去做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有非常重的一个私心，他想自己能够牢牢地抓住这个国权，这个王位能够满足他自己权力的欲望。最后呢，因为这一切，他下定了决心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同样利用宗教来欺骗百姓，来达到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利益。他铸造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这个北国以色列的南端伯特利，一个放在北边但这个地方。然后呢，自己私自的建造圣殿，建立丘坛。他没有选利未人，他选了凡人做祭司，然后自己也能够参与在献祭当中。他也自己私定了节期， 他把上帝耶和华上帝所定的祝棚节7月15号自己把它改成了8月15号。所以呢，他做了这一切，而且欺哄以色列人说，我们何必要走那么远的路去耶路撒冷再敬拜呢？你看吧，这个牛犊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那位神。当我们听到这个耶罗伯安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是似曾相识。当时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上山，上帝颁布他律法诫命的时候，那40天，以色列人他们看不见他们的领袖摩西了，他们就在地下，在山下说，逼迫亚伦说，给我们第一个神吧，让我们能够去敬拜他。然后这位亚伦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就是做了一个金牛犊来侍奉。这件事情的话，我想对以色列人来说的话，应该是家喻户晓，每个人从小就能够听到的故事。他们也知道上帝对这个金牛犊，立这个金牛犊作为偶像的憎恨和上帝的惩罚。但是呢，以色列人当他们听到这一位新王耶罗波安立两个金牛犊，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王的上帝的时候呢，他们默不吭声，没有任何的反叛，没有任何的提议，他们就全然接受，他们就好好的接受来敬拜主，用敬拜去拜这些偶像，敬拜这些金牛犊，使自己能够整个以色列都陷入在这个罪当中。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呢，耶罗波安的话呢，他借口说，我就在你家门口设一个金牛犊，设丘坛跟殿，你们不用跑那么远去耶路撒冷去敬拜。但是呢，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欲 心意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不听上帝的吩咐，不遵守上帝的命令跟条例去献祭，他们宁可走两倍的路程去到北边的那个但去侍奉，去那些金牛犊，也不要去真正的耶路撒冷去侍奉敬拜上帝。所以这是可以看到人的景观是如此的悲凉，人将自己的心意随着自己的心意去做事情，不敬畏上帝的时候，会能够做出如此多的非常悖逆上帝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的上帝，那位真神，他是那位忌邪的上帝，他是不允许自己的名是被这样玷污，也不允许自己的子民这样如此的犯罪，在罪恶当中的。所以呢，耶和华上帝他就差遣神人，从犹大差遣一位先知去警告耶罗伯安。当耶罗伯安他设立了这一些圣殿，设立了这些敬拜的仪式，他自己去那个坛上准备烧香的时候呢，这位神人他就来了，他大声地呼吁说，坛啊坛啊，你必会破裂，然后来警告以色列人，你们会看到一个预象，这个坛会崩裂，里面的灰全都会倾洒下来。然后呢，他也预言在犹大国里面会有一位王约西亚，他会出来将这个在这个坛上烧香的这些位假的祭司烧在这个坛的上面。然后呢，当这位耶罗伯安为王，这位心里面至尊为王的这位耶罗伯安，他看到自己的权威，自己敬拜的仪式被真神挑战，被神人挑战的时候呢，他第一个反应，他没有妥协，没有顺服，没有谦卑，说，哎呀，我错了，我不应当做这些事情来违背上帝。他第一个反应的话呢，他同样是举起他的手，奉命人要来抓到这位神人去处置他。结果呢，他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手立刻就溃了，收不回来了。我们大家可以想象看这个场景，周边的祭司百姓看见这个王站在高处，把手指在那里变枯萎的时候呢，他变成每个人的眼光都在他的手上，看见这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他是如此的多么的尴尬，多么的惨败的一个场景。这个时候呢，他不得不服输，说，哎呀，神人啊，求你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的上帝的恩典，让我的手好起来吧。然后呢，这位神人的话呢，他向耶和华上帝祈求，上帝就允准让他的手重新复原，能够回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 人，我们人人都有罪，我们都把自己作为自己的王，自己作为自己的主导，拒绝上帝做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能够心里面是如何的刚硬。而我们人的话呢，都愿意要祈求上帝的恩典，但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寻求的恩典都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好像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寻求神，我们都是只是要寻求上帝的爱。我们看到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相爱，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所有的爱是别的地方找不到的时候呢，我们会非常非常的来欢喜，愿意来到当中，愿意来感受，愿意来体验这样的爱，也愿意来体验感受接受上帝曾经对我们自己每个人生命当中的帮助和提携。但是呢，我们当我们在拒绝在接受这些爱的时候呢，我们却如此的拒绝上帝他的公义他的圣洁，我们也不愿意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愿意来接受上帝。而我们很多时候在寻求上帝的祝福的时候呢，我们是看重的是如此多的是这么多的物质的东西，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健康，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却真正的重视自己，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得到了改变，我们的罪是不是得到了赦免。就像这一位耶罗伯安，他只是说，神人啊，把我的手恢复过来吧。然后呢，当他的手恢复了以后的话呢，他的心仍旧是在罪恶当中顽固，没有任何的悔改。所以呢，这是他认为的恩典。他其实上帝真正要给他的恩典，是要借着这些先知跟神人来提醒他，劝导他回到正路，能够悔改。但是他却毫不理睬，因为他以自己为王。在十三章的末尾告诉我们说，这一切事情发生之后，耶罗伯安他仍不离开恶道，深深地陷在罪里面。耶罗伯安他到底有什么样的罪呢？他作为以色列人以法莲支派的后裔，他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是从小就听到上帝所行所做的事情，他是相信有上帝的，他也尝过天恩的滋味，他自己能够 有先知亚西亚与他相对传达上帝的旨意，告诉他说他将要做十个支派的王，而且这件事情也发生了，他尝过天恩的滋味。但是呢，他就选择一再的去违背上帝，他也一再的去改变上帝的律法，背弃上帝的道，他也拒绝上帝所差派先知的警告跟拦阻，他也在不断的自己欺骗自己，目的只是为了能够获得满足他自己在这个世上他的利益，他所期盼的权位权势。这些事情其实不单单发生在不认识主的人身上，其实在我们当中，我们声称基督徒，我们是不是自己也曾经处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呢？我们是不是也如此的心里面的悖逆，我们只求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却不求主他自己做我们自己生命的主宰呢？所以这是我们也要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好好的去深思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第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呢，耶罗伯安他并没有好好的悔改，他没有接受从犹大来的那位神人的提醒和悔改，然后呢他继续在罪恶当中，直到他的罪恶到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地步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他要再一次来好好的要来真正的来惩罚这个家的时候呢，耶罗伯安在列王记上第十四章我们看到说，耶罗伯安他的儿子病了，他的儿子名叫亚比亚病了。可想而知，这位父亲他尽管心里面非常的顽梗，他为人一定是非常的暴力，他肯定是他甚至能够对这一位看重他器重他选举他做领袖的这一位所罗门王举手去攻击他，非常没有感恩的心的这一位人，当他自己的儿子病重，可想而知是重的病的真的是快要死的时候呢，他的心还是软弱下来了。这个时候呢， 他要寻求帮助。他在问尽了所有的名医之后没有帮助的时候呢，他要寻求帮助。他寻求谁呢？他是去拜他的金牛犊吗？他是去拜周边的那些偶像吗？没有，因为他自己知道只有耶和华上帝才是那一位真正的上帝，才是真神。所以呢，当他在困难当头的时候，他最后一步没有办法，他要去寻找求问那位先知亚西亚，那位曾经报给他好信息说你将要做以色列王的那一位先知。所以呢，他在危难的关头去寻找神。但是呢，当他要去寻找这位先知亚西亚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却是如此的非常非常的矛盾。有哪些矛盾呢？第一，他心里面明明知道事情的结局，因为他知道，他也听到上帝给他的警戒，上帝给他立的约是什么约。但是呢，所以呢，他才敢跟他的太太说，你去问亚西亚，他必会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他心里面非常知道上帝的，按照上帝的公义是怎样的结局。但是呢，他仍旧心里面存着一丝丝的侥幸，欺骗自己，哎，还是去问一下吧，欺骗自己，希望这位上帝通过他自己的假装，他太太的假装，没有认出是耶罗波安的儿妻子 的太太。然后呢，当他去求问这位先知的时候呢，就是说先知可能看不出来，他就把他当作是一个普通的妇人，为他自己的病重的儿子急切的祷告。然后呢，这位先知会施怜悯来帮助他，让他得以医治，在欺骗自己。第二个矛盾呢，他明明知道亚西亚是一位先知。先知是什么意思？先知 prophecy 就是上帝的代言人，所以呢，先知他所说的话，他就代表上帝所说的话。所以呢，当耶罗波安他叫他的妻子去伪装，他想蒙混过关，想欺骗这位先知的时候呢，他明明的知道，其实他所欺骗的不是这位先知，而是欺骗的这一位全能全知的上帝。这好像我们学过的一个成语故事，我非常喜欢拿来用的成语故事，叫做掩耳盗铃。我们大家都听过吗？掩耳盗铃什么意思呢？有一个贼看到大户人家门口挂了一个大铃，门铃，哇，这个铃很漂亮很好，然后呢，他真想把那个铃给偷走。但是怎么偷呢？你的手一碰到那个铃的时候，那个铃就叮叮叮叮叮，因为门铃嘛，那个铃就是要提醒别人说来了人嘛，所以你一碰它的就会响，那主人家不就来把你出来，看到是贼的话就把你抓起来了。所以那个贼的话，他想到一个什么办法，他说这样吧，我把我的耳朵封闭起来，当我把耳朵闭起来的时候呢，我就听不见铃声了呀，那我就可以把铃拿走了嘛。所以呢，他是如此的愚痴 无知和愚昧。当然结局我们都知道，当他一去碰那个铃的时候，把铃拿到还没有走离两步的时候呢，这个家主就出来，然后把这个偷铃的人给抓起来了。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位掩耳盗铃的盗贼的话呢，他是在物理上在知识上非常的无知，所以呢，他以为这个方法能够他自认为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是呢，这位耶罗波安的话呢，他的无知更胜于这一位掩耳盗铃的人，因为他明明知道此路不通，还要去这样做。他知道责罚，真正他所面临的这些责罚，他的儿子病危病重，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是什么原因？是他自己犯的罪，但是呢，他却不愿意犯罪，他不愿意承认罪，他不愿意悔改，他仍旧好像就是那位掩耳盗铃的盗贼，把自己的耳朵把眼睛闭着，然后呢想冲到这位先知的家来骗蒙混过关。弟兄姐妹，我们可想而知，当我们在赞美主，在口称我们的主是那位创造天地全能的主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这句宣言是如此的重要，如此的宏大的一个宣言。我们怎么可能一边口称我们的主是全能的主，我们一边自己内心当中却不把我们的主当作主，有自己的主在心中？ 来欺骗自己蒙混过关呢？当最后的审判的日子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站在主的台前，面对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用我们现在这个时刻我们在我们的罪来面对我们的主呢？因为上帝是那位鉴察人心的主，我们没有人可以有任何的罪在上帝的面前不被鉴察不被追讨，所以呢，我们应当要好好的来反思。我们看到耶罗伯安他的愚昧，但是希望我们众人我们自己能够提醒自己不要犯耶罗伯安这样愚昧的事情。而在此的话呢，耶罗伯安他在对罪恶的事情对罪恶的态度和大卫王他对罪恶的态度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大卫王上帝说他一生当中唯一犯在上帝的眼中唯一一个犯的大罪是什么罪呢？就是他侵占了别人的妻子八十八，乌利亚的妻八十八。然后当上帝将这一切的上帝怜悯的上帝，他告诉大卫说你犯了罪，我会拯救你，但是呢他犯罪以后他必定会面临上帝的审判，刀剑必不会离开大卫的家。当这一切审判责难来到的时候呢，大卫他在自己的诗篇当中，诗篇五十一篇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向上帝，上帝啊，我向你犯了罪，我唯独得罪了你。如果按照常人来说的话，你明明是向乌利亚犯了罪，你向乌利亚的妻犯了罪，你把乌利亚这个义人给杀了，你是向人犯罪啊。但是呢，大卫王他有如此的灵性，他能够在自己的忏悔当中能够最后深刻的认识到，他不单单只是得罪了人，他最终他得罪的是那一位上帝，是那位选拔他建立他的那位上帝。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王他为什么为上帝所称赞的原因在此。然后我们主日学上这一季的主日学，我们刚刚结束的读到约瑟的时候呢，这个年轻的约瑟他被卖到埃及，在波提乏的家中做管家的时候呢，波提乏的妻来诱骗他，他说出什么样的话？这句话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是让我心里面如此非常非常的钦佩，也非常非常的鼓舞。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这一位年轻的约瑟，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与上帝的关系当中是如此的亲密，他能够如此的敏感，他所做的这一切，他做的这些事情，他不是犯我们人所犯的罪，他乃是在得罪上帝。弟兄姐妹，我想我们这个世界其实是真的是一个背弃背道而驰的一个世界。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明明是自己的罪，但是呢我们却希望把这些罪都能够好好的掩饰起来。所以呢，当你看到很多词语说把我们很多的罪的话呢，都用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名词，一个病理的描述来掩盖这些病，其实我们自己不得不承认，这是我们人罪恶的原因所导致的。什么恋童癖啊，什么这个癖那个癖啊，用这些名词来冠冕堂皇的放在那里，其实到头来是我们心里面罪恶的缘故。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在主的面前来提醒，要督促我们自己。这位耶罗伯安的妻呢，他听到耶罗伯安的吩咐以后呢，就马上乔装打扮，然后呢他打扮成一个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富人，一个平或者是一个中等的家庭，中等富有的一个富人的形状，然后呢去找他。带了什么呢？他带了十个饼，几个薄饼和一瓶蜂蜜，装作是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一个富人，然后呢去找亚西亚。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呢，亚西亚他已经年纪老迈，眼睛发直，然后呢已经看不见了。耶罗伯安的话呢，他估计也是有所揣测，知道 大概这位先知的情况，所以呢，他才胆敢用自己的小聪明告诉自己的妻子去骗这位先知。所以呢，这个当我读到说亚西亚年纪老迈，眼睛发直，不能看见的时候呢，给我立马又联想到圣经当中还有谁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就是当雅各被他的妈妈所劝诱去骗他的爸爸以撒的祝福的时候，这位以撒他也是老到一个程度，眼睛看不清楚了，看不见了，然后呢，这位雅各就用这个方式骗得了他爸爸的祝福。但是当然他们的结局很不一样，因为雅各他尽管心里面诡诈，但是呢，因着上帝的怜悯，他骗取的是希望得到上帝的祝福，最后呢，他也悔改，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悔改得救的一个人。而这位耶罗波安和他的妻呢，他的骗行有没有成就呢？有没有成功呢？答案是没有。因为尽管这位先知亚西亚他年纪老迈，他看不清楚了，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晓谕亚西亚，因为他是先知，上帝他自己会告诉这位先知亚西亚说，耶罗波安的妻他会来问你他儿子的事情，你要如此如此的回答他。所以呢，当耶罗波安的妻他可能步行了很多的路程，带了这些饼薄饼和蜂蜜来到这个先知的家，当他的脚刚刚踏进他的门槛的时候，就有一句话说，耶罗波安的妻进来吧。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肯定是吓了一跳，哎，都没有见到我也没有通报一声，你怎么知道我是耶罗波安的妻？所以呢，他肯定立马就知道一切都穿帮了，不论他是用把木炭涂在脸上，还是穿了破衣服，在上帝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他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是枉做的。因为而且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只能，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有任何的表示任何的反应，他可能就直接就走进去，然后呢，这位先知亚西亚的话呢，就照着上帝所给晓谕他的事情来告诉耶罗波安说的妻说，我将下面的凶事告诉你。然后亚西亚就接下来对把上帝对耶罗波安的家的审判，把这个灾祸什么样的灾祸会临到告诉他，然后也告诉他说，当你的脚一进到你自己的城的时候呢，你的儿子亚比亚就必定会死。结果当这位耶罗波安的妻他听到这一切的时候呢，他没有任何的，也圣经中也没有提到说他任何的忏悔，任何的哀求，好像就一切就是命定的。我想这就是跟上帝的预定论有关系吧。当罪人他的心如此的顽梗的时候呢，他无论听到什么样的事情，他就算他知道上帝将会怎么样对待他，当这上帝把这些话语审判说到他面前的时候呢，他仍旧是无动于衷，没有任何的悔改，没有任何的祈求跟哀怜。所以呢，他就这样回家，结果他一进到他的城，消息传来他的儿子刚刚就断气了，正如先知亚西亚所告诉他的。但是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亚西亚却告诉他的妻说，你的儿子亚比亚是这个耶罗波安家中唯一的一个特例，只有他能够安稳地进入坟墓当中，而其他的人，其他的男丁都会死无葬身之处，只有他的儿子能够安稳地受人的哀痛，被埋葬在坟墓里面。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耶罗波安的家中，唯有亚比亚这个儿子，他向耶和华上帝，以色列的上帝显出善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显出什么样的善行，我想可能就是因为亚比亚他是排斥 反对他的父亲这一切带领以色列民拜偶像的这件事情，他的心中有正直。而耶罗波安的家这唯一一个 心里面敬畏上帝的这个苗子在世上离世的时候呢，也就代表着预表着这个家庭这个家族的毁灭，不久马上就要被毁灭。然后呢，也预表着以色列国他们这一位君王很快毁灭之后呢，以色列国又变成一个没有一个真正的遵守上帝的命，没有好好的牧人的一个环境，就像上帝要击打他，他就像水中的芦苇一样来回的摇晃。以色列的话呢，他们会被击打，会被从这牛奶与蜜的地方被拔出，然后呢被分散在各处。所以我们从这个耶罗波安他所说的事情，我们看到说他明明知道上帝，但是呢他选择去利用上帝，他也想去愚弄上帝，最终他的下场是自己被愚弄、被嘲笑、被惩罚。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但是当一个从小生活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明明知道有上帝的人，他却故意的选择不接受上帝，不顺服上帝，他更是何等的愚昧呢？愚顽呢？尽管以色列人他们偏行己路，离开以色列的上帝，他们心里顽梗，但是呢，当先知亚西亚他在告诉这位耶罗波安的妻上帝的预言的时候呢，上帝他却亲自对他说，我是以色列的上帝。所以我们可想而知，我们的主他是那一位立约他就必定要持久的那一位上帝，那一位慈爱的上帝。尽管以色列人他们如此的悖逆，如此的不遵从上帝，但是呢，耶和华上帝他却一直要来引领来看顾以色列人。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简短的三节经文当中，他总结了说，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而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借着自己的死成为了我们进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位上帝的儿子他成为我们的救赎者，而且他自己也曾经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一样取了血肉的样式，能够体恤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够经历的痛苦、软弱、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呢，因着他的圣洁，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借着他的宝血，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坦然无惧的在施恩宝座前祈求主给我们的怜悯、恩惠跟随时的帮助。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使徒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感谢主，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拯救，靠着天父上帝他给我们的关爱，他没有撇弃我们，他仍旧拣选我们、怜悯我们，而且用他自己的儿子来拯救我们，使我们有这样的福分，能够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尽管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得以披戴基督耶稣，能够站立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最后我们以诗篇第十六篇来总结。诗篇十六篇第二节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第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盼望每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在心中来谦卑，我们求靠主能够使我们众人在自己的生命上 得以改变，能够悔改。我们不再只是看重我们自己物质世界上的事情，我们愿意能够主给我们这样的心，让我们能够认识到只有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才是我们真正的财产，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恩主天父上帝，我们一同以感恩的心来到主你的圣宝座前。主啊，是的，我们自己回顾我们自己怎样从过去罪恶的光景当中能够得到主你自己的恩，你的爱的眷顾，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曾经或许都是因着自己所遇到的困难，来因着自己的原因遇到的寻求帮助的原因，才来到你的跟前来寻求主你自己的庇护跟引领。主啊，但是我们祈求主你自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使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到主你自己才是我们一生中的所需要所盼望的，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忠心在主你面前，能够好好的将自己的一切都交托在主你的圣所当中，由主你自己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掌王权，引领我们前行的方向，使我们一生当我们最后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主你自己能够夸奖我们说，你是那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来吧，进入我的国当中。我们求主你自己施恩，能够保守，能够使我们众人能够在主你自己的新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生命的样式，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告，阿们。